西方缺纸，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6页。第49段啊，三世业果甚可精布。这一段是记述就在24会的啊其中一段时间啊，整个社会啊格局政局有重大的变化啊，这变化因为这是在明末清初，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时代啊，明王朝啊在李自成的这种农民起义军的攻击之下啊，崇祯皇帝在北京眉山自缢。那么清兵啊，也就在吴三桂的这样的一个啊引领之下啊，举兵进入啊攻占北京。本来吴三桂是想借这个清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报复下李自成。谁知道把清兵请进来之后就不可收拾了，清兵就趁势啊夺取了政权啊。那么这样王师就是指清政府的啊，清朝的啊，满族的八旗兵啊，他们就趁势攻占整个中国啊，明王朝灭亡。啊，所以王师初夏三吴啊，三吴是古地里面的名称，在古代这个三吴的地理概念啊，这个按《水经注》记载，是在吴军、吴兴、会稽为三吴啊，但这个古时候的地名换到现在。在宋代啊，遂安里在历代地理指掌图里面，这个指称三吴就是现在的苏州、常州和湖州，成为三吴地带啊，就是清兵就初步占领了啊这个江浙一带了啊。那么整个社会政局的变动啊，改朝换代也必然。有些明朝的一些啊不甘心哦，就得要这个抗击哦啊，再加上各地的土匪哦，土贼也趁虚起来啊，所以战乱不已啊，就碰到这么一个变故。当时这八个弟子所住的地方，他们也都赶紧逃难啊，全城的人都去避战乱，逃窜到外地去啊。时间过了很久，这个战事才平定，他们才啊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城市啊。回来之后精魂补定咯，就要跟菩萨啊灵坛求开示。好，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觉明妙心菩萨告诉这些弟子啊，就说你们最近在6月13日的这种时局的变动啊，战事你们是不是啊很恐惧哟、哦，啊，知道他们是很恐惧哟、哦。每个众生都有贪生怕死的生命本能呢、啊，啊，就要逃命了啊，惊恐不已啊。所以菩萨说，你们应当知道，这就是无数劫以来，由于自己不能修善业，啊，广造了诸多的恶业。所以生生世世就不会离开这个战乱的灾祸 啊，大家注意，在所有的恶业当中，碰到战乱的灾祸，刀兵劫啊，一般都是我们的杀业种。啊，所以现在众生每天啊要吃活的啊，捕杀种种动物，甚至人与人之间都嫉妒的啊，要派这种职业杀手干掉对方的这样的恶心和恶行，就会感得这些多生多劫以来被杀的人要报复啊，所以冤冤相报，杀业不能终止啊。那么这桩事情不仅在明末清初哦，那么啊，觉明妙心菩萨追溯在梁武帝的时候啊，梁武帝也是啊南北朝啊，北朝这个十六国啊，南朝经过东晋到啊这个宋梁齐陈，这些也都是战乱不已的啊。就在那个时候，也是由于啊这个战争的啊因素，八个人也各自逃命啊逃散啊。那么那大概在公元507年左右，510年左右啊，所以又过去了800年的光景，今日又遭到这样的一个啊战乱的灾祸啊，没有地方可以逃窜啊，所以可见众生如果不能超越三界的轮回，获得无生法忍，那么多生多劫所造的杀业恶业这样的因恶因，一定会遇到外面的缘啊，因缘和合，原来的恶业一定会有报应果报，这就称为因缘业报啊。你杀人一命一定要这个偿一命啊，吃人家半斤就一定要还八两的，这个分寸是不爽的，是避免不了的啊。所以一切众生遇到兵灾火灾种种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光返照，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啊抱怨老天不公，这完全都是自因自果，业缘果报自然的报应的法则啊。那么在这次战乱当中，你们八个人还是幸运了，还能够大难不死哦啊，哎，这也是啊，但是也是险象环生啊，还有他的幸运啊，共业里面也有别业，还算你们不错，还能逃命啊。那个时候，那是在战争的时候，那是人的生命是不如一条狗的啊，宁住太平犬呢、啊，不住战乱人呢、啊。啊，那是草菅人命的啊，所以战争是人类苦难的集中的表现啊，所以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缘业报这样的一个展示，是可惊恐可害怕的事情啊。但是一般的众生是为果，怕果报来的他害怕啊，他不畏因啊，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部的灾难的场面都是我们的恶业所致，所以要避免灾难的这种果报，一定要从因上下手，断除杀业，广修众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 人类在三界当中的这样的孽缘果报，要当下关照他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和不可避免性，就要积烦恼为菩提，要升起大的厌离之心，一定要勤修道业，信愿念佛，赶早出离三界轮回的苦难。如果你不能出离轮回，那是今生或者下一生或者下多少山，那么这样的恶业的果报都是无有穷尽的，也是丝毫不爽，一定要冤冤相报，怨憎会苦，要对念的，所以菩萨用奈何奈何，就感通过这个感慨，你们早早念佛离开三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奈何奈何了。那么通过这个，他觉悟妙心菩萨是通过对这八个人的开示，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一个当头一棒，要让我们了知轮回之苦，要产生深信切愿之心了。我们可不要以为这种无论是战乱各种灾难离我们很远，实际上是离我们很近的，但是我们常常会麻木，比如我们可能看到去年的汶川大地震，看到那个电视场面可能有点惊心动魄，但是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好像是别人发生的事情，但是想没想到地震随时在我们脚下爆发了，海啸可能就要现前了，最近市面上正在放映一部美国的大片2012，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在国外在国内都有些评论出来，所以呢好像是一个电影，也许有虚构的色彩，但是他所展示的场面却让那么多人关注，甚至感觉到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可怖，甚至有人看了电影之后就在琢磨说，我这两三年怎么度过，我的钱怎么花完，我怎么样，为什么他这个展示的太真实了，现在他根据古老的玛雅预言说2012年七个行星排在一个线上，然后再根据整个的世界地质情况，那整个的全球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伴随着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等，这个是全面来的，那真是逃窜无地哦，逃窜无地。但是那些政要他们精英们，他们也想出一个要造诺亚方舟，造了四艘诺亚方舟，抵挡这样的海啸、地震、火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辟一条新的天地，所以像诺亚方舟，除了那些精英人士之外，也确实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啊，什么都带上了，但是他的诺亚方舟也就4艘哦，一艘只能运载10万人，地球40万人可能作为未来的人类的种子，重新开始另一期叫冰河期文明的开源了，所以他这个电影放了之后，可能觉得很真实所以大家感觉害怕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佛法来看，未来的人类他到刀兵劫的时候，他整个文明是会毁掉的那么以后 这个有小山灾，有大山灾，无论是水灾、风灾、火灾，直到三长天都全都淹没。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灾难的时候，我们还不要赶紧一行半道吗？现在社会上的人，他有些看了电影，他就觉得看了蜗居那个电影，觉得哎呀很麻烦呐、房子很难办得到，心里很焦急。说等到看了2012的时候，哎，心里淡定了，不买房子了，反正都要塌掉了。所以这个，但也不是，那是消极的方法。所以我们面对未来即将产生的苦难，我们要怎么办？首先是我们要在现世采取积极的行动，用我们的善业来推迟灾难的发生，或者减缓灾难的程度，这是我们在现世的积极有为的作为。然后在处世间，我们一定要信愿成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究竟的了脱。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灾难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智慧的选择。同时从终极意义上来说，你只要不出轮回，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它是必然的。我们人类从诞生开始就伴随着苦难，无论是人类种族的几万年、几十万年的历史，还是我们个体几十年的生命，都是以苦难作为它的基调来展开的。所以真的要离苦得乐，还就要仰靠阿弥陀佛给我们传递的这个大愿传。做世间的诺亚方舟还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登上了阿弥陀佛大愿船，才能就近解脱问题。这是49段。好，请看下面第50段。罪迹是夹杂。这段开示很重要啊，就是修行净土法门最忌讳的是什么？是夹杂。这是觉明妙行菩萨对沈元辉居士的一段开示。这段开示是这样表述啊，表述的很明白，但是却是把我们这个世间修净土法门的一个最重的一个毛病点示出来了。大凡修净土法门的人最忌讳的是夹杂。我们在无量寿经知道，三辈往生共有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净土法门它强调的是专修，是一门深入，是一项专念。但跟这个专修一项专念相对立的就是杂修夹杂。那么这个夹杂是来自于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众生的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的心是散乱的，我们的心是夹杂的，所以表现出来对法门的选择、修持的过程，它也是充满着夹杂的特点。而且他会认为夹杂放心、夹杂安全、夹杂保险，不夹杂光念一句佛号，他怀疑还不够。那进一步说，什么叫夹杂？这里提出了六个内容，夹杂。第一是又风经，这部经也好，那部经也好，一天到晚想到读诵经典，又持咒， 听说这个咒又消恩啊，又有多大的功德，那个咒又很殊胜啊，一天傍晚讲到持咒啊，甚至还想还有观点说持咒功德很大，消孽障啊，先持咒消完孽障再念佛才好。好，他就把佛号放下来去持咒，又助会，助会就赶种种的法会啊，金忏佛事啊，开光身座啊，这个种种很热闹的法会，他以为啊就不得了的殊胜，主要不远千里都得去赶那个法会。啊，这又助会。第四，又好说没紧要的禅，就是喜欢谈些禅中的机锋转语，玄妙的话，好。第五，又喜欢谈些吉凶祸福啊，人生的命运啊，什么时候转运。啊，什么时候有灾祸，怎么消这个灾祸，喜欢谈这些。啊，第六，又喜欢谈那些见神见鬼的话。啊，哎呀，这个这个又有一个附法神附到我身上去了。啊，哎呀，现在我什么什么事情我都有问的人了。或者又见到了什么这个境界那个境界了。啊，这些话，那么这些都属于夹杂的范围。啊，那你既然这么夹杂，你的心就不专一。啊，心不专一，就本来我们当下这念心要系缘佛号，系缘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的，现在你是又持咒又赶法会，又说些禅宗的机锋转语谈玄说妙啊，又对吉凶祸福这些东西又感兴趣，那你心就更乱了。啊，你心不专一，你想见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就难了。为什么？你心不专一，不能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不能一向专念，说明信愿是有折扣的啊，这样你就很难感通弥陀的愿力，感通不了，你想凭自己的功夫往生，凭你做这些夹杂的功夫回向往生，都是不可能的。啊，这样可就不空费了你一生修行之大事吗？也就是说，你解决不了轮回的问题哦。啊，那精神解决不了轮回问题，一错就百错。啊，一时人生到三个道里面去报道，那就不知道哪个时节又能够出头助人。啊，那叫苦哉苦哉哦。啊，所以菩萨开示，你现在对沈园慧就说，你如今啊，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些夹杂的内容，一概不要去做。不做，只做实验什么事情呢？你就紧紧地抱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放，专门念佛。啊，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里特别谈祈生极乐，就是只是唯一的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说念一句阿弥陀佛让我开悟，念阿弥陀佛让我的神通，念阿弥陀佛让我下一辈子童真出家，都不是这些。念阿弥陀目的就是指向往生的，这才是跟名号功德名号愿力相应的一种愿。啊，那么这样你念佛时间久了，功夫自然成熟，哎，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能够前来接引，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你今生信愿成名啊，紧紧地抓住阿弥陀佛不放，虽然你身体还没有往生，你的心早已过去了，已是极乐之嘉宾了。啊，这才不会辜负这一生修行的事业。啊，那么最后 觉明妙心菩萨就给沈延辉居士一个寄送啊，要他依这个寄送的内涵来修行啊。这个寄送啊很好，大家常常要去把它读熟啊。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身与心相依，念之福在之，感应不思议，连开七宝池。好，这六句话，阿弥陀佛这一句符号是万法之总持啊，大家看看这个，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赞叹啊！万法，所有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善法啊，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啊。所以阿弥陀佛名号是大总持法门啊。为什么是总持法门？这里从阿弥陀佛的发愿的功德可以证明，以及还有这个《无量寿经》还有《法灭见经》，他特意强调的一点是末法的最后，所有的佛法都灭掉了，都灭掉了，独留这部《无量寿经》还住持在这个，留在这个世间100年，对苦难众生做最后的救度。那么这段经文它是寓意深刻，就是在末法苦难的众生、罪恶的众生时候，所有的法门都产生不了效果，唯有这句阿弥陀佛才能起死回生的这种妙法才产生作用。所以这句阿弥陀佛就总持末法的最后啊，正法，所有的正法佛通途八万世间法门全部都灭掉的时候，那么最后有一个方法，就是以总持持于尊法，就是以一个总持的法来把所有的佛法浓缩凝聚在里面啊。那么通过这样来看，所有的大小乘经典全都灭掉了，但这句阿弥陀佛还存在，这就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还存在，众生还能够相信，这虽能灭，佛法已灭，但实际上并没有灭。为什么？是以阿弥陀佛这一法把所有的法都保存下来了啊，让它流转无尽，救度众生的佛事没有终止啊。这就是总持的根本内容。所以也就知道这个无论是无量寿经还是阿弥陀经，净土经典所阐释的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啊，是十方诸佛相传的慧命，是九法界众生出世的本源。所以只要有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存在，也就是佛法在大乘的圆等佛法，普度九法界众生的法，以及十方诸佛的大慈悲大智慧还没有消失啊，就是大业方成还能做一盏智慧的明灯啊，众生烦恼波翻浪卷，哎，这个法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还能做中流砥柱所以可见这句阿弥陀佛名号跟末法的罪恶的众生偏有因缘，跟娑婆世界众生偏有因缘啊。所以要在这里理解这个万法之总持的含义啊。好，那么这句名号总持一切法啊，叫万德洪名，念它的时候我们啊真诚的心念出来，身和音身要相依啊， 这是我们不断要说的，我们每天念佛，你念这出去的这些声音，你要听清楚，念清楚，听清楚，跟我们的念头是挂上关系的。你把握不住了，听不清楚了，这就不相依啊。相依就是你能够念清楚，听清楚，你声音的当下，你的心也在当下，这叫念知。你念阿弥知就是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心也就在当下，就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阿弥陀佛名号有我们心性的灌注啊，念知佛在知啊，你这样自诚的去念啊，我们以信愿称名做能感之机，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做属因之源啊，这样就能够感应，感应是从众生跟佛两个方面来谈感应的，有感才有因啊。那如果光有感，没有弥陀的愿力，没有这个因，你再感也没用。如果有这个因啊，因的力量，你不去感，那个因也基本上啊，虽有，但是就这个不感的众生来看，也是等于没有啊。所以一定要感应。两者互动，这就感应道交，不思议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种不可思议就大不可思议了。当我们感应沟通之后，阿弥陀佛全体的愿力光明都能在我们身心上体现出来啊！我们这一念能感的心，真诚的就能穿透啊这个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展生一朵莲花啊，那么当我们感应道交的时候，阿弥陀佛全体的这种法身报身应化身都在我们的身心显现，我们每一声佛号都有着阿弥陀佛的这种一切种子的智慧显化出来啊。所以这里感应不可思议的感应，包括听到闻到佛香啊，这个看到佛光等等这些，它感应就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人庄严的信息，透过名号的这种通道能够通到我们这边来啊。那么这个所有的感应景象里面，其中就谈到你当下这一念心就能表现为在七宝池里面展开一朵你的莲花，标上你的名号，临命终时，这就是阿弥陀佛拿着这个莲台来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既能当下我们的莲花开放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如果我们精进不已，我们的莲花就越来越大，我们的光明就越来越灿烂啊！如果我们在这里烦恼又重，马上又后悔了，又退转了，不相信了，那个莲花就会枯萎啊！所以那个莲花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当下在这个娑婆世界心理状态的一种折射，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莲花都能把你心理状态包括修行的功夫啊都展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一点啊，这个专修的问题，我们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给我们开示的，从善导大师强调专修，强调专修，一百人专修一百人往生，一千人专修千人往生，如果你是杂修的话，那一百个人难得一万个人里面难得三五，你看他把这个专修的这种必要性张扬到这个程度啊，像这个醒安大师、彻悟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都是啊，把他们这个虽然他通宗通教，最后在行门当中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就像莲池大师说，平生所悟为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啊，偶一大师通宗通教，最后就是每天十万声佛号啊，这个醒安大师啊，就是百把轮珠六字经，消磨岁月度光阴，平生只有西归愿，岂肯为他缘负此心啊？你看，就是 就是非常单纯，非常专一，就是拿着念珠，就是念六字洪明这部大经，用这个来消磨岁月，度化光阴。贫僧只有一个愿，就是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啊，世间任何的缘，出世间任何缘，都不会把这个心愿给它转移掉。啊，那车木大师也谈到，什么叫支持名号？全权福音之位。啊，就是把这个符号牢牢地持在内心，而不能展望，不展望，这叫支持名号。如果稍微有一念的间断，都不叫支持，或者有一念的夹杂啊，就是前面又持咒又作会这些夹杂，也叫非支持。一定要这句名号念念相续，无杂无间，这叫真精进。修行真精进，精进不移则渐入一心不乱，就能圆成净业。啊，所以这些净土宗祖师为什么成为一代祖师，他都来自于不夹杂，来自于专一修行，来自于老实念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夹杂那个夹杂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水平很高，你看我能够禅进上修，我能够禅进密山修，我能怎么，这些都是你的烦恼，都是你的孽障啊！你实际上最高的法门就是一门深入，就是一句名号念到底啊！因为这是总持大总持的法门，你了解这是万法之总持，你就会对这句阿弥陀佛足够了。你如果不能理解它是万法之总持，你就觉得不够。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8页，请看第51段，培育人善仁慈善心。啊，这紧接着上面一段啊，就是由于战乱的因缘啊，八人逃难啊，在回南啊，觉门妙心菩萨就对定凯做了如下的开始啊，说你已经回到家里啊，这个既然遭受到这样的啊战祸的大难啊。大难不死哦，那还是很侥幸的事情啊，幸而得免。幸而得免要痛定思痛哦，啊，就应当要啊痛切的思维，这是多生多劫的罪孽所致，要升起殷重的忏悔心。啊，忏就是对以往的罪过有一个啊冷静的这种反省。啊，悔就是以后再不重造这样的恶业。啊，所以痛失前过，断其后迁，就是忏悔的本质内涵。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的际遇当中遇到种种的困苦厄难，不要怨天尤人，首先要升起大惭愧心，大忏悔心，这样才是旋转厄运的一个转机。啊，要使自己的这个心平和下来，不再有躁妄的心，不再有竞争的那种啊气概，啊，不再在世间要啊成自己的啊这个狂志，啊，使尽自己的能力，啊，这就表明世间法的为了功名利禄，一切众生都在以躁妄心来竞争，来使用啊他的啊奸谋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实际上都是在造恶业 啊，如果再这样去做的话，就会使这样的一个痛苦灾难啊永不中断啊。所以现在为他给出他一个名字，一个字啊，立名叫凯啊，定凯啊。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慈的意思，仁的意思，仁慈啊。那么你看，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乃至其他宗教，都是把仁慈博爱作为最高的善。那么跟仁慈相反的正好就是残忍杀生啊，这就是导致战争灾难的原因啊。这个仁慈之心正好就是一个对峙啊，慈就可以建立道德上的人格，慈以立身啊。仁，这个仁同体的仁爱之心，就能够爱护一切生命啊。有这个仁慈之心，就是忠恕之道啊。人是贪生怕死的，所以一切生命都贪生怕死，就不要伤害他们啊。就是由于我们平时为了口腹之欲，为了一些啊这个以强凌弱的残忍性，我们多生多劫以来，从生到死以来，杀害了很多的生命，而且杀害这些我们还不了解啊，包括那些细小的昆虫啊，鸢飞鸾动之物，既能杀害了这些生命，最终我们也要受到这样的果报，被人俗屠杀啊。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屠杀啊。我们看历史上那个白起哦啊，这个秦国的将军白起把赵国的这个军队啊，这个全都歼灭之后啊，俘虏之后，一天坑了40万的兵卒啊。像这个项羽啊，攻破了这个啊秦二世的军队，也一天坑了20万的生命啊。就明末像这个张显忠在四川啊，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他把人杀起来啊，那是断人的手足啊，手和脚堆起来都像山一样高，就是这样的杀业。那么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屠杀也不是偶然现象啊，这就是我们多生多劫残忍的伤害众生的这个孽报啊，最终要落在自己身上啊。所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相互相杀的这样过程，我们要明白啊，梦幻泡影啊，要做一个好梦，就得以仁慈心行善业啊。世间的功和名得到也不要欣喜若狂，失去了也不要忧虑万端，这些功名利禄也转头就是空啊。所以要关心的是要培养自己当下的一颗啊仁慈的善心，在这个仁慈善心的导引之下，兼顾增上自己善良的行为啊。善良的行为就是 啊推己及人的那种恻隐之心，啊，以这个善行来养达侍从的恩德，啊，侍从恩、国土恩、佛恩、父母恩、师长恩，啊，这是在家居士的施恩。如果是出家人，就是要转这个啊，国土恩就成为师祖恩啊，师祖恩。好，这就是面对杀劫啊、战乱的时候，要以仁慈善心来对峙啊。目前我们整个世界也是很动荡的啊，每个国家都在加紧军备哦啊。如果现在的战争一旦打起来啊，那不是谁胜谁败的问题啊，将是同归于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代更要培养仁慈的善心啊，以避免刀兵劫，以缔造世界和平。好，请看下面。取士儒教，醒众痴梦。啊，取就是维取的开示儒家的教理，来觉醒大众愚痴之梦。啊，这一段很长啊，也表明这个觉明妙心菩萨他是精通儒道是三家的学问，以应愚慧大众的根基，从儒家的一个道理开始阐释起来啊，回归到这样的一个佛理上啊。好，那就是一时啊，师之道合的一时，觉明妙心菩萨又降临到法会上。当时有30多人，有读书人，也有一般的百姓啊，叫做世俗30余人啊。他们这些人啊，内心还有很多怀疑，不能解决啊，都来恭敬来咨询，请求觉明妙心菩萨的开示啊。菩萨悲悯这些愚慧的大众啊，这些人虽能多有一颗啊真诚心，但是没有政治正见，不了解修行的正路啊。那菩萨开示要观机啊，就观察这些30多人是这样的根基啊，所以应这个根基就啊垂慈开示啊。啊，这段开示很长，但确实对我们现代的众生都很有启发的意义啊。菩萨是这样循循善诱的啊，今天的法会啊，可以说是很有缘分啊。但是如果跟你们大众来说演说佛法啊，那么佛法你们平时很少听闻，很少修习啊，忽然听到佛法呢啊，恐怕很难信入啊，因为佛法属于处世间法啊，所以不可思议的法，尤其是净土法门，你猛地让他一听，他就很头都懵的，很难相信啊。所以菩萨就很慈悲，也很有智慧，说我到这里，在这里呢，就想啊，这个标举一则啊儒家的典籍，来给大众来商谈商谈。因为儒家的典籍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都很熟悉的啊，从小的启蒙的书都是四书五经啊，所以这些典籍都很了解， 就把这个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如果大家能够举一反三或者还能够信得相信这里面的一句两句啊，好，那么这个儒家典籍选的什么呢？中庸。谈起中庸，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点背景知识了啊。传统社会很多人对这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耳熟能详啊。古代的知识分子科举都要考这些啊，或者从中挑一句话作为题目来考啊，所以这些都要背过的啊。童子功啊，这些书都要背得滚瓜烂熟，背下来之后受用一辈子啊。那中庸属于四书之一，它出在《礼记》啊。中国的《礼记》啊，这个属于对传统啊礼仪以及孔子的思想的一些阐释的论文集。啊，中庸属于《礼记》的第31篇。啊，那么中庸是谁做的呢？啊，一般我们会说中庸它是儒家的心法。啊，心法呢是孔子亲传，传给谁呢？啊，传给曾子。啊，曾子是以孝行著称的啊。孔子心法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啊，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啊。那么相传这个中庸就是子思啊，从他的老师曾子那闻到之后，在综合他的这个孔子啊，他的祖父孔子的思想来做出来的啊。那么以后又传给孟子啊，一般说这种道统这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啊，这样的一个道统啊。这本书主要核心的概念就体现他开张明义的一段话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于而离也，可离非道也。啊，那这些概念可能要搞清楚，不搞清楚还是觉得这很难理解。首先什么叫天命啊？天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啊。天命就是天属命生人者啊，有时候叫性命。所以性命是它本性上的东西，我们佛教可能叫性德，本性上具有的东西啊，具有的东西它体现在人身上就叫性命或者叫天命啊。所以这个性是生命的这种本质性的东西，命是这个人秉受这个本质性的东西的一种展示啊。比如谈性，性里面包括五行啊，五行金木水土火，金木水土火它都代表这种德性啊。你的木啊，木神就有仁爱的精神，金神就有正义的精神，火神就有礼的精神，水神就有信啊，信义的精神啊，土神就有智慧的精神啊。所以这些这叫天命之谓性啊。好，率性之谓教，率就是依循着这个本性去行就叫道啊。修道之谓教， 修就是修治的意思，把我们本有的天命的德性你通过修而展现出来了，发扬光大了啊，展示出来了，人家都能仿效了，这就是教啊。好，明白这个宗旨之后，这个中庸特别谈到这个中是天下之达道啊，不依不偏的意思啊。那么中庸里面特别谈到诚，真诚啊，这本书特别对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个诚的一种本体性的价值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觉命妙心菩萨讲，他选出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这三句话啊。如果我们忽然念出这三句话，不知道它的上下文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觉得很突兀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三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上说出来的啊。这是当时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啊，问为政之道啊。孔子就说这个为政，政者不在方册哦啊，都在那个简木简的记录里面都有啊。那么在这些先王之道里面，正是什么意思？正就是啊仆奴的意思啊，仆奴，正者仆奴也。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哦啊，这个仆奴是什么？仆奴就是锅炉的这个一个虫。锅炉是什么呢？我们讲念佛法门呢，常常会用比喻，上次锅炉他自己没有生育小孩，然后他把一个土桑虫把人家的小孩给他偷过来，给他拿过来，他就天天住啊，那个锅炉就有一个住持，慢慢在妻子之后呢，这个偷过的小孩就跟他一样啊，很相似啊，这叫民邻之子，又叫民邻之子。现在民间讲过继的儿子叫民邻之子啊，过继过来，但是跟他一样。好，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说法，为政就是仆奴也。为什么叫仆奴呢？这个为政者，无论是国君天子，他对于老百姓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啊，他要治理老百姓，这个天子必须是很有道德的啊，为政以德嘛啊，为政以德就好像众星绕百岛星旋转一样，你这个为政之人是有道德的，而你的老百姓也在你的德政之上也变成很有道德。这就像这个郭罗啊，做这个民邻之子也像跟他一样啊，这就是正，正者不如也。那既然是正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为正者他的德行就很重要啊。人诚则正啊，心正，人亡则正心。你有道德的人，你的政治才能起来，你没有道，你不能得到一个有仁义有智慧的人，你的政治就不行，德仁就很重要啊。于是一谈政治，这个德仁哎，就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你那叫君子为政了。那这个君子就得要修身了啊，所以君子就不可不修身啊。如果你要修身，你一定要从哪里修起呢？从孝道开始，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啊啊，你要侍奉你的乡亲，你一定要知人啊，知人，你要了解人，你必须要知天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进行道德修养修身，一定要知道孝道，你知道孝道才能有认知， 有识别人才的能力。识别哪人是贤德之才还是不道德的人，你就有这种智慧。知道一个人有贤德和没有贤德，你就能知道天命在他身上能不能体现，能不能保佑他。那么那修身从哪里修起？刚才讲孝道，那推广的呢就是五伦关系。五伦关系就是天下之达道。你行五伦关系的一个条件，就是还有三种条件。那天下之达道是什么？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也，朋友之交也。这是五者是天下之达道。达就是常行的意思，就是这个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叫五常哦。那么父子之间要有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达道理的一个理。五伦关系当中，伦是它的次序，关系里面有这个理，这个理就是道。那至于在五伦关系里面就能体现天道，你只要把五伦关系搞好了，道就在里面。道者不可虚意而理也，道就在寻常的日用之间，道就造专于夫妇，从家庭关系开始。那么智仁勇这三个是天下之达德也。那么这个对这个三达德和五伦五常那有三种根基的人了解这里面的义理关系的或者是生而知之天才，一出生下来他就知道五伦关系，知道三达德或者是学而知之，通过学习了解，或者是困而知之。困而知就是他长大了，见到这些礼仪的这种礼和事了，再通过这面镜子看看自己有不足，他就开始来学才知道，这就是困而学之。这就三种类型。虽然三种类型等到他知道这面道理，他也是达到了目的。及其知之一也。好，那紧接着就是三句话：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什么叫安而行之？这就跟上面的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跟生而知之对应，就是上根立志，对这个五常三达德，它是自觉的安心愿意的去做，这叫安而行之。而且没有什么功利的关系，他出于自己的天性，自然而然就这样去做。就好像一个人很讲信誉，很诚实，他天性就这么诚实，他对父母这个孝，他就是纯孝发自他的天性的，这叫安而行之那第二个是活利而行之。利而行之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利益我行这个道德五伦关系三达德，我能在世界上得到好的名誉甚至我能得到提拔得到这些名利也能促使他去行这个道德这叫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勉强之本身他这种道德心理力量不够但是呢又怕做恶人很羞耻，对不没有面子由这种羞耻感驱使他去行道德，这叫勉强而行之但无论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只要把五常三达德做到了，他成功了，他也是一样的那什么叫智仁勇呢？智就是智慧，你好学近乎智， 你博学之、思辨之、慎问之，你能这样好学，你就会接近智慧，开发智慧。你行近乎仁，你能够努力的去行持，把五伦关系、把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落实在自己行动当中，你就接近了仁。这个仁有本体上的仁，有作用层面的仁，这个仁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这就接近了那种勇毅、勇敢，这个羞耻就相当于有点像佛教讲的惭愧，他知惭知愧，知惭知愧呢，这就是他的二种白法，就能够使他远离过恶，趋向善行，他知道惭愧，知道羞耻，就能够勇于改过，这叫知耻近乎勇，那么能够知道这三者，智仁勇，就能够知道怎么去修身，知道怎么去修身，就能够知道怎么去治人，就是为政治人，知道怎么去治人就能知道怎么去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讲的内圣外望的功夫还是要从这个五常三达德里面下手，这样才能够扩而广之来匡治天下好，这个这是这三句话的意思时间到了，明天再讲。南无阿弥陀佛。